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腓拉铁腓教会，腓拉铁腓教会在启示录里面是代表一个复兴的教会，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大概从19世纪初开始，一直到我们的教会被提到天上，这些日子，这段时间我们称为教会复兴的日子。这些已经复兴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回到圣经，悔改归向圣经，回到圣经的真理，然后这个才是叫做真正复兴的教会。所以我认为今天包括在基督教里面，甚至天主教里面，也有很多的信徒都愿意回到圣经的真理。我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给我来信，也显明了今天很多人渴慕神的道。这些渴慕神的道的人，今天我认为就像我们以下要提到的关于腓拉铁腓启示录的腓拉铁腓教会，腓拉铁腓教会就是一个非常渴慕神的道的教会。腓拉铁腓教会在启示录呢，就是教会渴慕神的道的一个写照。我个人啊去过腓拉铁腓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今天已经变成一个土耳其很繁荣的一个小镇，它距离海岸线大概有125到150英里。这个地方它坐落在一个很美丽的溪谷，这个溪谷很宽敞，是由北向南伸展。腓拉铁腓这个城市建造在四五个这种小山丘上面，是一个典型的今天土耳其的一个小镇。腓拉铁腓城因为它是在一个地震带上面，由于地震的缘故或者战争的缘故啊，其实早期的腓拉铁腓的住民呢、啊、都迁移到别的地方去了。特别在那个时候有外族来入侵的时候，当时住在腓拉铁腓的人呢、啊、就很容易惨遭屠杀。因为那里其实可以说现在这个地方啊已经没有原来的住民，已经没有，已经搬走了，但是这里一直还是有人居住。那么早先在希腊人的时代就把腓拉铁腓这个地方看成什么地方，他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异教徒跟外来人的地方。那希腊人他们有一个特性啊，这希腊因为希腊他的文明很进步，所以他把所有的外族的人非希腊人他都认为别人是野蛮人。到了啊史书时代的时候啊，其实腓拉铁腓这个地方啊已经完全被希腊化了，因为是他们讲希腊文，那么可以说是腓拉铁腓是一个典型的希腊人的一个殖民地。那么他在希腊腓拉铁腓保有这个古代的希腊文化，所以有人称这个腓拉铁腓这个地方叫做小雅典。腓拉铁腓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城堡式的，这个城市有什么功用呢？它可以抵挡那些外族人啊入侵到以弗所城、入侵到士美拿城或者别加摩三个大城。所以这个腓拉铁腓这个城市它的好处功用之一就是阻挡这些外族要入侵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这三个大城。那么所以其他的大城啊都当然都有军队来驻守，为了抵挡那些敌军的入侵。这个地方我们再介绍腓拉铁腓这个地方啊，它土地非常肥沃，那么这里出产啊有出产酒，那么因为腓拉铁腓这个山丘啊种了很多的葡萄树。在古代腓拉铁腓那个旧的钱币啊也有把这个酒神的像铸在那个钱币上面。那么很多人啊，今天有些听众朋友啊，有的人以为腓拉铁腓这个城市这个名字是来自圣经啊，这是错误的啊。听众朋友，腓拉铁腓这个名字不是来自出自圣经，腓拉铁腓是来自一对彼此相爱的弟兄。那么在主后一场大地震就把这个腓拉铁腓这个城啊完全毁了，不但是把腓拉铁腓这个城毁了， 也把撒迪城毁了，还有附近的里迪亚城也毁了。所以后来这个罗马皇帝就因为地震的关系，他们就拨了大笔钱重建这些古代的城市。那腓拉铁菲这个城是跟教会在这里的教会，我们读启示的时候，腓拉铁菲教会跟士美拿教会这两个教会啊，在启示的当中没有被神责备，那其他的教会神就给他们很严厉的责备，但是腓拉铁菲跟士美拿教会啊，是主耶稣所称赞的教会。为什么称赞他们呢？因为这两个教会都遵行圣经的教导。很奇怪，虽然这两个教会啊没有被主耶稣责备，但是在这里现在啊，现代他们那个教会已经不存在了。今天的腓拉铁菲跟士美拿这个地方啊，已经没有教会存在的。虽然主耶稣没有责备这两个教会，但是今天这个两个地方啊没有教会存在的，但是这两个地方啊仍然有一些基督徒在啊，有少数的基督徒，一些就不敢公开他们的身份。那么在腓拉铁菲也可以找到以前的教会的一个遗址，一个就是他的旧的地方，就很明显的就显明基督教的福音在第十三世纪在腓拉铁菲这个地方啊非常的活跃，表示腓拉铁菲之前一直到啊从使徒时代一直到了十二十三纪啊，在那边啊那个福音工作非常的活跃。那么今天当然是已经没有教那里没有教会了，但是那个教会的遗址还有管理人啊，那个附近的遗址被人给人参观的。那么这个负责参观这个人一定是个基督徒啊，我个人去过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天气很热。那么这里管理教会遗址的啊，腓拉铁菲这个遗址的，那么他还很殷勤的啊，请我们啊给我们水喝，那么而且啊笑容啊很有脸上有笑容，虽然我们彼此言语不通，但是感受到基督的爱在我们当中啊，这是很奇妙的。腓拉铁菲教会的遗址到现在还在啊，这是这里我要所强调的。当我第一次去腓拉铁菲这个地方之前，那我看过一个地图，我很想说知道啊这个腓拉铁菲啊发生过什么事情。那么有一张地图啊，一个图画啊，一个圣经背景的图画，他说啊有那边有一个圆形的剧场，那么我就是很想找那个剧场，可是那个剧场现在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土耳其人开了一个咖啡店在那边。那么这咖啡店的老板就说，他说以前呢、啊、这个地方这个旧的地址啊古代是有一个圆形的这个剧场，但是已经地震毁掉了，只剩下一根旧的柱子，这根柱子只留下一根柱子。这里听众朋友我就要说诶，土耳其人啊，这些外邦土耳其人为什么要拆掉这个剧场呢？那么我想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土耳其人啊曾经在腓拉铁菲这个城啊，他们进行了屠杀基督徒，因为土耳其占领了腓拉铁菲之后，他们屠杀杀害很多的基督徒，所以他们不得不为了湮灭啊这个古文明，希望世人啊不要再想到过去发生的事情，说到他们曾经屠杀基督徒的事情。那么后来我们知道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啊，腓拉铁菲这个城市成为啊十字军跟当地的回教徒作战的一个战场。所以啊我们知道在19世纪啊 ,1922 年我们知道土耳其国啊跟希腊国这两个国家发生战争，那么也1922年土耳其跟希腊两个国家战争，那么所以这里所强调的，这里现在还有一些少数的基督徒，他们没有公开他们的身份，免得他们受到逼迫。腓拉铁菲啊，现在我们要谈到这个腓拉铁菲教会，他们一直啊从使徒时代开始一直存留到第十三世纪还存在。这里我所要强调的，腓拉铁菲教会它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我也称为这个教会是一个啊可以说是一个复兴的教会啊，传福音的教会，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回归了圣经，他们教导圣经，所以我个人认为腓拉铁菲教会可以代表今天的正统的基督教教会啊，传福音的教会，那么可以说腓拉铁菲教会是一个代表。那么在19世纪以前，许多教会他们不看重圣经，但是感谢神，现在我们今天的基督教啊已经开始比较看重，19世纪以后就开始看重圣经的教导，感谢神。我要这样说，我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啊，现在我们广播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啊，也是我们要看重圣经，认识圣经就是我们要知道明白圣经的教导。好，现在我们要进入本文了，启示录 三章七节啊，听众朋友翻到启示录三章七节，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启示录三章七节这经文我们现在要做解释，我再念一遍，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那么这里特别写到写信给腓拉铁非的使者，那么这个使者啊，像以前我们所说过，当然是指啊，指人，不是指天使，那么就是指当时腓拉铁非教会的啊传道人，教会的牧师。那么接着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这什么意思呢？因为腓拉铁非写给三章七节说，写给腓拉铁非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的就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开，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啊，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啊，在启示录第一章啊，听众朋友回忆第一章，主耶稣当他在启示录第一章向使徒约翰显现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主耶稣显现的时候，耶稣说他是得着荣耀的基督。在第一章耶稣用这个名称向约翰显现的时候，他是得着荣耀的基督，也说我是大祭司，是我们的大祭司。那么所以这是在启示录第一章约翰向约翰显现的时候这样说。那么主耶稣给教会的七封信当中，主耶稣是对每一个教会的，针对当时依据每一个教会的特别的需要，所以给七封书信给教会，对每个教会都有特别的需要，是针对每个教会的特别的需要来向他们启示显明他自己。那么这里是针对主耶稣特别针对腓拉铁非教会所写的信。那么主耶稣怎么说呢？他在这里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他是圣洁的。那么所以听众朋友注意，特别告诉腓拉铁非教会，主耶稣说他是圣洁的。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降生，主耶稣的降生也是什么呢？也是圣洁的啊！主耶稣圣在马槽里面，主耶稣的降生是圣洁的。那么主耶稣的钉十字架为我们定罪人钉上也是圣洁的。那么主耶稣在天上的大祭司的职分也是圣洁的啊！所以主耶稣是一位圣洁的神。所以根据路加福音啊，当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的时候啊，就特别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论到主耶稣降生说什么呢？天使就对玛利亚说，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关于主耶稣的降生，天使对玛利亚说，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就是耶稣必称为神的儿子。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七节怎么说啊？听众们可以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七节，又说，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啊！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七节说，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什么意思呢？这里特别刚才以上所提到的经文都是跟主耶稣的钉十字架，跟主耶稣的复活有关系，也是跟主耶稣大祭司的职分有关系，都是强调什么呢？主耶稣的死、主耶稣的复活以及主耶稣在天上的大祭司，都是强调主耶稣是圣洁的。我们再引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节啊，听众朋友翻到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节怎么说，这节经文很重要。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节也是关于主耶稣是圣洁的。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节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那么这是说我们所了解啊，这位圣洁、无邪、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所以这里啊，从启示录三章七节都提到主耶稣啊，这是圣洁的。那么接下来啊，三章启示录三章七节也提到主耶稣，他是不但是圣洁的，也是真实的啊。所以刚才我们读那个启示录三章七节，主耶稣不但是圣，他是圣洁。然后呢，三章七节说他是真实的。那现在我们要引用关于主耶稣是真实啊，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现在注意以下所引用的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主耶稣怎么说？印证他是真实的，这个真实是指什么呢？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道路真理生命，这个真理啊，就是真实的意思。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真实，启示录三章七节，真实是什么意思？这个真实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可以讲说，就是真理，就是纯洁的，主耶稣是完美的，是完全的意思。所以真实在启示录三章七所说的，就是表明主耶稣是圣洁的、纯洁的、完美的，他是完全的意思。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知道摩西他虽然是一个神人，但是他没有办法他自己能够赐给我们生命的粮，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基督徒啊，是我们生命的粮啊。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啊。所以主耶稣说啊，十四章六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么然后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主耶稣自己是我们生命的粮。那么我们继续看启示录三章七节啊，后面怎么说呢？启示录三章七节关于真实我们解释过了，圣洁也解释过了，下面接着说，拿着大卫的钥匙，启示录三章七节说，拿着大卫的钥匙，什么意思？这些经我们钥匙啊，听众朋友注意，这个钥匙跟启示录一章十八节也提到关于钥匙，启示录一章十八节提到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这里所说到的拿着大卫的钥匙跟启示录一章十八节的死亡阴间的钥匙不一样。那么启示录三章七节拿着大卫的钥匙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宣告说他是掌管万有的，他是万有的掌权者。这里我们可以再回到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二、三十三节说，怎么样说明主耶稣他是一位掌权者？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二、三十三节说，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这句我再念一遍，因为这里说明啊，启示录三章七节拿着大卫的钥匙什么意思呢？就是宣示主耶稣他是掌管万有的，他是掌权者。所以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二、三十三，我念一遍，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那么这是讲到主耶稣啊，他的身份。我们知道到了未来的千禧年到来的时候啊，主耶稣就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在千禧年到来的时候啊，主耶稣就要真正的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今天我们知道主耶稣还没有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但是主耶稣今天仍然掌管权柄，掌管王权。因为现在主耶稣在哪里呢？现在主耶稣他已经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当然坐在父神右边主耶稣也是掌权者，因为主耶稣要等候他的仇敌有一天成为他的脚凳，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今天主耶稣仍然是掌权的，他坐在父神的右边，正在进行什么呢？等候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主耶稣掌王权。我们继续看啊，解释启示录三章七节的下半啊，最后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啊。这些经文怎么解释啊？启示录三章七节的，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什么意思呢？就是仍然在说明主耶稣大有能力，主耶稣是掌权者，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啊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何等的安慰，因为主耶稣是掌权者，我们一生的日子都在他的手里面，因为主耶稣是大有能力，他是掌权者。那么这是听众朋友，我们在啊回想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啊，听众回去默想配合，这里说到主耶稣大有能力，他是掌权者，他开的门 没有人能关，关的门没有人开，跟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关于传福音的经文做一个对照。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啊的大使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启示录三章八节啊，启示录三章八节，注意三章八节启示录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阿们。这句经文太好了，听众朋友，这些经文啊，我们要记在心里面。感谢神，听众朋友，我们认识圣经，我们这个广播福音广播的节目，我们也把这个经文，因为这里说到，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那么我们这个广播节目啊，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就是用这个我的道，遵守我的道，看重这个，所以我们这个题目叫做认识圣经，作为我们福音广播节目，因为我们要遵守神的道，把神的道当为至宝啊！这是福音广播，我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啊，乃是什么？关于神的道，我们看重神的话啊为至宝。那么我们就是根据启示录三章八节，遵守我的道，作为认识圣经这个广播的事工啊，这个重点在这里。感谢神，我们看到腓拉铁非教会这些基督徒非常忠心的持守神的真道。所以今天听众朋友，我们也知道福音广传，那么在啊基督教里面，在天主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宗派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不是教会本身不重要，最重要什么？就是要忠心的传扬持守神的真道，神的真理，这个才是真正的教会。如果一个教会不遵行神的道，不看重神的道的话，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要称赞腓拉铁非教会呢？那么以下有七件事情啊，听众朋友注意。第一，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因为主耶稣看到腓拉铁非教会很多的信徒是结果子的信徒，因为主耶稣很看重啊一个基督徒他应该有好行为。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这个经文啊，听众朋友可以记起来。因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你说你有信心，有信心的基督徒他一定有好行为，如果没有好行为的话，那么你的信心一定有问题。那我们知道使徒雅各是一个非常善良务实一个代祷者，在雅各书二章十八节啊，听众朋友把雅各书二章十八节记起来。二章十八节说：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这什么意思呢？所以基督徒的好行为是一个是什么？不是跟这个律法主义没有关系，是因着信心所生出的好行为。所以有信心的基督徒应当有好行为。神学家加尔文啊，他说我们是靠信心得救，他曾经说我们是因信称义，靠信心得救。但是真正因信心得救、因信称义的人呢、啊，一定会有好行为啊！这是神学家加尔文所强调的。第二点啊，启示录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强调第二个重点，他说：“看呐、啊，我在你面前给你开，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可以享受、经历到喜乐，这是叫做喜乐之门。所以当我们认识圣经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会进到圣经的真理里面，这个门给我们打开，使我们带有喜乐、欢喜、快乐。神也给我们机会为主做见证，宣扬神的道。这是启示录三章八节的第二个重点。第三，主告诉我们三章八节说：你略有一点力量啊，这什么意思呢？你略有一点力量啊，那么我们认为说这当时这个教会他是很普通的信徒啊，我们说很卑微的信徒，那么人数也不多，也不是一个大教会，也没有什么大教堂啊，什么什么福音计划，一个大计划没有。今天很多人很看重什么计划啊，看重教会的人数多少啊，很会做宣传，其实这个都不是重点。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忠心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主耶稣会记录我们 传福音的事情，主耶稣很看重教会每一位基督徒都能传福音啊，所以耶稣已经记录，听众朋友，如果你传福音，耶稣已经记在他的簿子上了，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己来传福音啊，我们记得啊，我们不必靠自己来啊数算啊数目啊要向主交账，不是，其实主耶稣已经做上了记录了。保罗啊，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三节怎么说呢？啊，这些经文我觉得很有意思。使徒保罗啊，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三节说：“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为什么保罗说“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为什么说这句话呢？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呀、啊，不会高估自己啊，常常是数点啊啊，信主的人数有多少？高估自己是一种错误的啊。所以今天有的人啊，高估自己，哎呀，那我宣教好有本领，好有传福音啊，听到没有啊？这是跟我们啊圣经的角度所说的教导不一样。其实你如何传福音，等到你见到主面的时候啊，你就知道了。所以不要太高估自己，现在我带领多少人信主啊，自己宣教的本领有多大。第四点，刚才我们读启示录三章八节经文，他说也曾遵守我的道啊，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知道啊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神的启示啊。最后说到第五点，就是说没有弃绝我的名。所以啊，今天在这个时代当中啊，我们不要忘记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来服侍神，传扬福音。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个人如何来为主做见证？欢迎来信分享你个人的经历，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